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读经是福音读经的第一篇，里面有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路加福音二章八到十一节，马可福音一章二到四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还有马可福音一章十四到十五节。请我们起立同声诵读。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浸，传悔改的敬礼，是罪得赦。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请我们保持站立，同心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福音，让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重新思考，真的神这美好的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挥的那无限的大能。求主也让我们真的是尽心的借着这福音能够广传，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主跪拜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由王牧师来正道福音十二讲里面第一讲，福音的本质。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从今天开始，我要讲一个福音的系列，总共有十二讲。今天是第一讲，题目是福音的本质。在这十二次的正道当中，我要有两个角度来看福音这个题目，一个是真理的角度，一个是生活的角度。那我要求弟兄姐妹在这十二次当中，暂时将你脑海中对福音的观念先放到一边，然后我们从真理的角度，就是重新打开圣经，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福音的，从这么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圣经的启示，什么是福音。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研读神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让以下的时间在你面前蒙福，读经的人都能够心里明白，成为生活中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要看几处的圣经。那你有圣经的话，就请你打开到马可福音第一章，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教会有圣经。那圣经比较熟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帮忙旁边的人翻一下。我们要看几处的经文，第一处是马可福音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个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再看第十四十五两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自己传福音，所谓神的国近了，不是说他的时间上近了，快要来了，而是说距离。 神的国已经就在你们身边了，神的国伸个手触手可及了，离你们就是这么近，要进去的人马上就可以进去。怎么进去呢？耶稣传道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悔改，一个是相信。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我们一开始要翻几处的经文，请大家打开你们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三节跟四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就是耶稣他出去传道医病赶鬼，人家想把他留下来不让他走。第四十三节，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请大家注意耶稣说的话，耶稣说他奉差遣来到人间是为什么呢？传神国的福音。第四十四节，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耶稣所传的道就是神国之道，也是福音之道。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他还没有传说将来怎么样，但是他传的是神国的福音，告诉世人怎么样悔改相信就可以进入神的国度。到了基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这个神国的福音的全面的意思就清楚了，所以使徒们就去传神国的福音。请翻到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还要继续看两处的经文，请大家读神的话语，听我读。第一章的十六十七两节，使徒保罗他就说到他个人的经历以及神给他的启示。个人的经历，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神启示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是要借着信心，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一开始说一句话，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对这句话有什么感受。我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一间教会里面讲到了我不以福音为耻。讲完道之后，有位年长的弟兄听了很不高兴，他是教会很资深的一位弟兄，听了很不高兴，说王牧师，我们都是以福音为荣，你怎么说我们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就非常的不满意啊。他不知道我讲的是圣经上的一句话，他不晓得这句话而且是保罗亲口讲的。保罗都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不是我们教条式的说啊，我们以福音为荣啊，喊口号，而是他深刻的在保罗那种环境，到处都是福音的敌人，罗马人、希腊人，连犹太人自己，那个时候到处受到打击，他这边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弟兄姐妹，你在你工作的地方有很多不信的人，你上班的地方你遇到很多亲戚朋友，那个时候你讲得出来吗？会不会说不好意思，传福音的话说不出口？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他认识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再来看一处的经文，在彼得前书，请往后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重新有个新的生命，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请注意，这彼得现在是用种子里面有生命啊，你种东西长出来，来描写各位信耶稣之后的那个生命。你们蒙了重生，是因为这个不能够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二十四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就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福音它就是这个道种，就是这个活泼长存的不能朽坏的种子，使你可以得着新生命。那从这个角度，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 题目，也是最基本的，就是福音的本质。福音是什么？我觉得要讲福音是什么之前，反过来说比较容易一点，先说一下福音不是什么。福音不是什么？有三样东西福音不是。第一个，福音它不是上天堂的门票。第二个，福音不是改善人生的方法，不是说信了福音可以使我健康得财富繁荣兴盛改善更有勇气更能够面对将来。第三，福音不是圣经真理的出街啊，说哎呀这个福音就是最简单的，信耶稣得救嘛，这个我已经会了，下一个是什么啊？我们要学一些比较难一点的，晋升一点，这福音太基础。福音不是圣经真理的出街，就这三个，就请大家了解一下我的意思。就福音并非说它不是上不能够使人上天堂，也不能改善人生，而是它不是就是这个。我打一个比方，大家听一下。好比我说电影院不是睡觉的地方，说有人在电影院睡觉，当然有人在电影院睡觉。好比我说饭馆不是读书的地方，有人读书啊，我自己就会上饭馆的时候我拿本书。你说公车不是吃饭的地方，我看到有人在公车上吃东西啊。但是如果有人对你说哎呀我好困啊，我要买张票到电影院去睡觉，然后有人说我明天要考期末考，就拿了七八本书到饭馆摊在桌上对服务员说我要读书不要吵我，或者是你上了公车，有人在身旁的座位上摆出三菜一汤，然后掏出一碗热腾腾的饭开始用餐，然后你看了之后就忍不住皱起眉头来说这好像不对吧，这些人是不是搞错了。那如果有人跟你说福音就是上天堂的门票，说福音就是给人健康与财富的方法，使人更积极，或者说福音就是基督教最基本的道理，那你要了解一些高级的道理的话呢，你不能只读圣经，你得去读一些神学的书籍，读一些加尔文，读一些卡尔巴克，那个才叫做高级的道理。听到这些话，那些懂得福音是什么的基督徒就忍不住就皱起眉头，就好像你听到有人在公车上用餐一样，就会说这不对吧，好像他们搞错了吧。如果你把福音只当作是一个上天堂的门票，死后上天堂，我现在信了福音，我口袋里装到一个救恩的 ticket， 将来我死了之后，哎，这里有一张我可以进去了。不是说福音不能使你上天堂，而是你把电影院当作睡觉的地方，你好像搞错了。也不是说福音的道理不深刻。以前有个年轻人找我，我知道他不太读圣经，就是牧师有办法知道一个人读不读圣经，但是他向我借一些书去读，那些他觉得那些是比较有深度的书，就是要读这些书呢才比较高级一点。就是你会遇到一些人，他圣经不太读的，但是他读了两本他觉得比较高级的书，也许读了尼托生的书，也许读了盖恩夫人的书，读了加尔文的书，这个才厉害，要讲道理讲到这个程度才高级。圣经我已经会了，人的话会比神的话高级吗？那这个是基督徒听了之后会皱起眉头说他是不是搞错了。那弟兄姐妹，福音是最浅的道理也是最深的道理，永生的神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没有什么道理比这个更深奥的。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几节的经文，我想有三个重点跟弟兄姐妹说一下到底福音是什么。 福音不是门票，而是救主。当天使第一次传福音，天使报佳音大喜的信息，那个原文就是福音，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中给你们生了一位救主，救主就是主基督，不是说给你们一张门票信他之后死了可以上天堂，而是说有一位救主。大家想一想那个救主跟门票的那个差别，门票就是说只能带你去一个地方，或者说救主跟100万美金的差别，所以有人给你100万你心里很高兴，但100万能用到什么程度呢？用到有一天也许他不够用了。但是如果说有一位救主，他有无比的财富，他有无比的能力，但是他而且他死心塌地的爱你，有这么一位，那就是一旦他成为你的救主之后，你一辈子一生一世不需要担心。这是救主跟门票或者跟一笔财富的差别。然后天使宣为什么是大好的信息，因为给你们的是救主，是耶稣基督。他三个特征，第一个他爱你，他是死心塌地的爱你，第二个他有那个能力来拯救你，大有能力来拯救你，无论是什么灾难都能拯救你，而且拯救你直到永永远远。这讲的第三个就是说，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拯救是全面而永恒的，不只是说啊，今天我生病了来救我，或者说找不到工作来救我，也不只是说这一辈子，他带我们到永永远远，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他救我们到底，是这么一个彻底的全面的而永恒的一个拯救。这是福音，神给我们这么一位救主，在大卫的城中给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福音是什么呢？圣经说你们蒙了重生是由于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福音就是这道活泼是新生命的种子。当你听了福音又相信的时候，用你的信心去接受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发芽了，那它长出来的就是一个不是朽坏的生命，是神那边来的不能朽坏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的第三个福音的特点，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想用一个故事可以解释这个生命，福音又是新生命又是大能这件事情。有一个作家，他在欧洲的一个古墓，古的一个坟场古墓那里看到了一棵树，他那个看到那个树根那边有一个裂开的大石头，很大的石头裂开了，他看了之后看，然后心里就明白过来，他说当初有一棵小小的树苗在这个石头的裂缝里面长出这么一个小小的树苗，后来这个树苗就慢慢的长大，也不晓得过了多少年，这个树苗就慢慢长大，树长得更大之后，这个石头这么大的石头就裂开来了，那个树长大了。他想通这个道理之后，他就看那棵树就注视良久，然后对这棵树有无比的尊敬。那个树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有能力能够使一个大石头裂开来。那这个是圣经用这样子的比方哈，因为他说你们蒙的重生是一个种子，福音是什么呢？是新生命的种子，而这个新生命是大有能力的，是神把他的能力放在这颗种子里。当你用信心接受了耶稣之后，他会慢慢的长出来，而世上没有什么能力比他更大的，因为神把他的能力把他的生命放在里面。这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给了你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然后福音是新生命的开始，它是一个种子，它不是一篇死道理，是新生命的种子。所以我们要看说那你里面有没有这个新生命。第三，福音不是要我们以为耻很羞耻了，这个东西见不得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没有什么力量比福音更大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福音它所示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为什么我需要福音，这福音很好，对，为什么我需要福音，就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但为什么我需要福音。就我们讲到福音的话，不能不讲到十字架，是吧？有十字架才有福音，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福音，我们懂得这个道理。那我请问 各位基督徒一个问题：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什么？我说，十字架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上面的地方，对吧？我不是故意设陷阱哈，是就是很简单，十字架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上面的地方，对吧？
对。
那么是什么原因，什么问题，要神的儿子亲自来到人间，而且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解决呢？就他为什么要来到人间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问题？应该是罪的问题。为了要给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基督徒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真神，当初他创造天地的时候，宇宙万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吧？对，这是我们的神，他是这么一位大能的真神。那如果说这个就有一件事情，就那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一句话就创造宇宙的全能真神，他居然不能够说一句话就让他成就，也不能够派天使天君去完成，必须要神的独生子亲自来到人间做人，受尽苦难，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件问题应该是大到不能再大，严重到不能再严重了才对，是吧？这就是人类罪的问题。为了赎我们的罪，神的儿子必须亲自死在十字架上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说明在神的眼中是怎么看这个罪的问题，它有多严重，以及它必须要怎样才能够解决。那我费这个劲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就耶稣他来的时候曾经对人说过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跟一些税吏罪人在一起，就有些人看不惯，看不顺眼，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意的人就看不惯，然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我来是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换句话说，你自己看着办，你觉得自己是康健的，你用不着我这个医生，你觉得自己是个义人，那你用不着我，因为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悔改，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看自己你怎么看这个罪的问题。哦，我没罪啊，我比我隔壁的那个什么这些人都好啊，我比他们正直啊。如果我们生病了，我们就需要去看医生，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了，我们才能够说感谢耶稣对我们的拯救。圣经讲到人的罪有三个特性，一个是它的普世性，一个是它的征服性，还有一个是它的悲剧性。我跟大家复习一下，圣经讲到说没有一个人不犯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是罪人，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圣经还讲说很多人说自己无罪，约翰一书这样子对那些认为自己无罪的人这样子说，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说自己骗自己，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反过来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下面他加了一句，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那到底是我们跟神之间谁在说谎？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罪的话，就是以神为说谎的。那第二个，这个罪的特性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有个征服性。我还是用保罗来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因为保罗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很敬佩的一位圣徒，一位使徒，一位最爱主的一个人。那你说保罗的身上会不会为罪而挣扎呢？我下面读的是保罗自己的话，都记载在罗马书第七章。 保罗他说，我们原晓得神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自己是属乎肉体的。我呢已经是卖给罪了，你把一个东西卖给人家的话，那个人就是你的主人了。我呢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不是我不愿意做好事，那是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不想去这样子说话，不想去破坏别人，但是我但还是忍不住去做了，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的做，就不是我做的，乃是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我的肢体当中有个律跟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行了。那这是罪的征服性，如果他会征服保罗的话，也征服我们每一个人。但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最后圣经又讲到罪的严重性，就是那一句话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永远的隔离，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如果我们还在罪中，这个罪没有得到主的拯救的话，那个结果就是永远跟神隔离，就是死。那弟兄姐妹，其实是这样子，主耶稣爱我们，主耶稣爱在座的每一位，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慕道的朋友，上帝真的是爱你，爱我也爱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这个传道人今天在这里知道说，在座的各位当中，有些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会到天堂，会与我们的主耶稣，会与我们的神同在，是美好无比的。我也知道我们中间的人，有些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有硫磺火湖的地狱这个地方。因为你一直拒绝救恩，即使你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知道你也知道你将来会去哪里。因为很多人他一直拒绝救，他是个教会人，他是来教会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信过主，他接受的是一套基督教的一个文化，他没有真的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这个是罪的悲剧性，就是他会永远与主隔绝。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耶稣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就把我们带到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苦难一切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会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他。福音的中心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我想要用两样东西来解释圣经怎么说耶稣的，先用这两个名称，一个是耶稣基督，一个是耶稣大祭司，这都是圣经所说的。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记载，那个施浸者约翰在那里约旦河里给人家施浸，后来耶稣也来了接受他的浸礼，然后这个约翰他有指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我现在要用两样东西来解释一下这个福音的中心，也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一个是一个动物，第二个是一件衣服。我先来讲这个动物，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我来讲这只羊。那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本书被人误会了很久，它叫做利未记，大家都一直以为说这是一本非常枯燥的书，讲的就是古时候的以色列人怎么献祭，好像跟我们现在人没什么关系。其实它是一本非常生动有趣而充满了非常人性化的一本书。我现在就来讲这个利未记第四章里面讲的那只羊。利未记跟我们规定说，所有的人到神面前之前要先去献上一个赎罪祭。但是呢，因为在所有的以色列民里面，大家的生活程度不一样，有 有的人有钱，有的人很穷，那你不能叫他们去献上一样的东西，所以就分了好几等。第一等是大祭司，大祭司如果要犯罪了献祭的话，必须要献牛，公牛犊，最贵的那个。然后从大祭司以下呢，有的是献一只公羊，有的是献一只母羊，有的是献一只小羊。你说我穷得连小羊羔都献不起，那怎么办？可以献鸽子，可以献斑鸠。你说我连鸟都献不起呢？最穷的人呢，那圣经给规定说，最穷的人呢，你就去抓一把面粉，把这把面粉呢献上去，就算是你的赎罪祭。就是无论你有多穷，就算人家给你一把面粉，你都能够为自己赎罪。这是说全民都可以赎罪。但是对于那只羊呢，或者那只牛、那只羊哈，我们说羊，因为对一般百姓是羊啊，那大祭司是牛。说你在献这只羊之前，那利未记就说你要做一个动作，你要把两只手呢按到那个羊的头上。这个意思就是说，羊啊，我的罪都归你了，你是我的代罪羊，所以我把我的罪都归到你头上。然后这只羊呢，后来就被杀死在祭坛上，然后被烧掉，这就赎了我的罪。这种非常具有象征性、很活的一个画面，非有象征性的一个，所以看了大家就懂了。代罪羊，这我有罪，我的罪先归了他了，他替我死了，都懂这个道理。他说耶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代罪羊，神的羔羊，是永远的可以赎我们的罪。不像以前的以色列人，这次下个月又犯罪了再来一遍，而是耶稣，你信他一次，所有的罪都替你担当了。这只羊，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但另外还要跟大家讲一件衣服，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人设计的，无论是你那个10块钱3件的，或者是那个最名牌的一件几千块几万块的，出名的设计师设计的，都是人设计的。这全世界只有一件衣服是神设计的，那件衣服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的大祭司穿的那件衣服。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第28章，那里面就讲说这个衣服是怎么个状况。那耶稣是我们大祭司，我想借着这件衣服来讲一讲耶稣跟你的关系。那件衣服啊，里面有两个装饰品非常的特别。一个装饰品是这样子，是在那个大祭司的双肩之上啊，圣经说你要取两块红玛瑙，然后将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刻在这个宝石上面，一边6个，然后要给大祭司两条肩带，这个肩带上有两个金子做的槽，一边按一颗宝石，这边6个名字，这边6个名字。然后在出埃及记28章12节说，亚伦就是那第一位大祭司，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就这个大祭司呢，把这个整个以色列族，就是代表以色列12支派啊，因为以色列人自己没有办法到这个神的面前，不能到至圣所，只有全以色列当就是大祭司一个人，而且一年一次可以走到至圣所，到神的约柜，约柜上有那个施恩座，两个基洛伯翅膀遮掩的施恩座，只有那一次大祭司把整个以色列担在他的肩膀上，耶和华以色列来了。神的心意是借着这一人把整个的神的百姓带到他面前，在施恩座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讲到耶稣时候就说耶稣是我们升到高天上的大祭司，因为有这一位大祭司，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是耶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到施恩宝座面前得到神的恩典跟怜悯。而那件衣服上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装饰，就是那个大祭司的胸前面有个胸牌，一个四方形的，一个 square， 一个胸牌。然后这个胸牌它有四这个牌哈， 然后上面有四行，每一行有三个金槽，总共有十二个金子做的槽。然后就规定说，大祭司你要找十二块宝石，这十二块宝石不能一样的，是不同的，有的是蓝宝石，有的是绿宝石，有红宝石，还有金刚石等等，有十二种。然后每一颗宝石上面只能刻一个名字，总共是十二颗宝石，十二个名字，就镶在这个金槽上，所以它前面就有十二块。这就代表说，大祭司他把整个的以色列放在他的心上，放在他的胸怀之中。所以你要带着这个胸牌走到耶和华的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刻着以色列儿子的胸牌带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当作纪念。就是大祭司这个人，他是心里总是想着以色列的，他是顾念你的人，就他一直在想着你这个人，他的心里面有你这个人。所以说耶稣基督做你的大祭司，为你在神面前代求，就你现在需要什么，你生活状况怎么样，主耶稣他知道，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你，有这个胸牌在他前面。我就借着这两样来讲一下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这福音怎么说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赎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他也是那位大祭司，把我们带到慈爱的天父面前，在那里纪念我们，纪念你生活的需要，纪念你的一切，是这么样的一位大祭司。这个是福音，就他可以赎我们的罪，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又顾念你的一切需要，这样的一位救主，只要相信他就可以得着。那我们现在最后的时候得要问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已经了解说福音这个它的，可以说它，说一句比较奇怪，还是福音它机械化的结构，知道说这个福音是怎么 work 的啊，因为我们信耶稣，然后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又是代罪的羔羊等等，这我们知道。但我们现在问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神为什么要差他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做这些事情，为我为你做这些事情，说为什么？那圣经也告诉我们答案，就是说这个福音的根源呢，就是神自己。因为神他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他，是他先爱我们。因为神爱我们，神爱罪人，神也爱世界上的人，然后才会差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而死。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当圣经要表达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人类所用的一个字，就是这个爱这个字。无论是你在希伯来民族或希腊文，或者是拉丁文、中文、英文，各民族各文字都有这么一个爱的字。它是用了一个人间有的爱的字来描写一个人间没有的东西，就是神的爱。没有这个神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一句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就是这个才是爱。以前我知道的那个不是爱，不是电视剧里的那个爱，不是琼瑶的小说里的爱，就原来这个才是爱。以前我不知道，但是看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以后，原来这个是爱，才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爱。那这句话是约翰讲的，那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帮我们更了解一下，说为什么耶稣这个才叫做爱。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那我稍微跟弟兄姐妹做一个解释，这什么叫做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你知道义人，圣经上讲的义人就是那些行为正直的人，光明磊落，奉公守法，一丝不苟，行为正直。那这样的人呢，我们通常就是说会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很尊敬他，很钦佩他，把他当作榜样。我们大概不会去走近的去拥抱他，更不会去为他死，但是我们非常的佩服他，了不起。那什么叫做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呢？那人人就是好人，是善人，是大有爱心的人。当初这位大善人救了我们全家，他救了我爸爸，我妈妈，我哥哥，我妹妹，如今他遭了难了，我去替他死，我用我自己的命还他，报他对我们家的大恩。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那什么叫做为罪人死？你看那个新闻报道，什么人什么人做的这些事情，你看了之后就心里忍不住，就是这个火就冒出来了，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然后第二天再看，哎，警察把他抓住了，心里就很高兴，哎，还好被警察抓住了，这种人枪毙他三次都不解我的恨。什么要我替他死？没搞错吧？从圣洁的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有多败坏的那个程度，比起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来看那个最坏的人，那个败坏的程度要再多过千倍万倍，数不尽倍。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败坏到无以复加。如果我们看那个人这么败坏，都觉得说该死，我绝对不会替他死的。但是神看到我们真正的败坏的时候，神说我替他死。这个是保罗所了解的基督的爱，说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再有就是约翰他所说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原来这个才是爱，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从爱的源头出来的爱是这个样子的爱。那弟兄姐妹，这个是福音的根源，就是神爱世人，神爱罪人，就是爱我们这些人。无缘无故的，神就是不看我们情况的，把我们这样子爱下去。那最后我们看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谁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呢？福音的受益者是谁呢？天使有说这个福音是关乎万民的，然后保罗有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一下，福音是关乎万民的。上个月七月份，我们教会有14位弟兄姐妹到亚利桑那州的山区里面向印第安人去传福音，他们去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那他们怎么去呢？你们知道在美国要出去一段时间不太容易，有些人是用他们辛苦累积下来的假期啊，我们一般人有假期都是出去玩一玩松懈一下，他们用自己的假期去山里面向人传福音。有些人是没有假期又特别请假，有些人是爸妈带着孩子去。那为什么去呢？我们教会去也不是第一次了，2001年那年我自己独自一个人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教会到今年连续去了15年，没有中断过。那在那个之前，在2001年之前还断断续续还去过几次，但是最近这15年是没有断的。你说住在洛杉矶的华人为什么要去关心在亚利桑那州的那些印第安人？我跟他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因为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有价值，任何人只要愿意信耶稣都可以得救。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了拯救世人，是为了万民而死，只要愿意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救。如果耶稣可以从天上到地上来传福音，我们就是开几个钟头的车那算得了什么？而且你看这些宣教士，当初马里逊从英国来到香港 戴德森从英国来到中国，穆拉蒂从美国到中国，马杰从加拿大来到台湾，这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宣教士，他们来不是一个礼拜，他们是一辈子，而且他们中间大部分的人死在宣教的工厂上，他们图的是什么呢？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人间传福音救人，我们也应该这样子把福音传给万民，使他们也可以听信得救。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利米书讲得最清楚，他很传神的三章十四节说，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那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悔改，就是说我们都偏行己路，自己走自己的路，神说孩子回来吧。那悔改就是回来，知道自己的路走错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从来没有在神面前真的回头过，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觉得信耶稣就可以得到上天堂的门票，是只为了图这个门票，但是没有在神面前悔改。耶稣说你们当悔改并且相信福音，要回到神的面前，对神认罪悔改。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一悔改一相信就可以得救。要救一切相信的，让我结束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个信这个字，可能是用一个大家不太听过的一个角度。人类的行为科学家就是有这么一个学科，他说人类的第一个道德行为哈，有这么一个名词叫做道德行为，是性。就说从那个小 baby 出生之后， baby 出生之后他本能就是要去吃东西，可是他吃到一岁的时候他不会走路，在这个头一年当中，他就跟那位喂养他的母亲建立起一个性的关系，他就无条件的开始相信母亲这个熟悉而温暖的这个人总是喂我，无论妈妈给他吃什么他就开始接受。好像是你如果要从进化论这边说的话，说啊，他就是求生的本能，他就吃东西，但是他不这么简单，他在吃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叫性的东西，他就是死心塌地的信了，他就开始被建立。这道德行为你没有办法这边解释的。那另外就这件事情，就那个妈妈她是无条件的爱这个孩子，说当这个孩子一出生之后她就是爱他，细心的照顾他，给他吃，就是怕他长不好。然后你看这个哈，这爱的行为表现就是给，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只要爱的话就一定会给。这个信呢就是接受，凡信他名的人就是接待他的人，信就是接待，就是接受，一个给一个接受，这个是神的设计。神在人类一出生的时候就给我们建立起一个性跟爱之间的关系，那个妈妈就爱那个孩子，就给他，那孩子就是无条件的就是接受，然后就建立起一个性的关系。那其实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前天还读了一篇新闻报道，说有一个三十几岁很成功的人，你们搞电脑的可能比我懂，就是他是个瑞典人，他三十几岁，他就是搞这个 computer game 的，然后搞的这个那个名字我记不得，讲出来你们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个他搞了这么一个公司，后来就卖给 Microsoft， 卖了多少钱呢？$2.5 billion美国钱哈，就是25亿美金吧，三十几岁。你说三十几岁的人25亿美金啊，哇，他就很高兴。那个因为最近为什么会上新闻呢？因为他就 tweet 出来很多的那个最近他的心情 message， 后来那个新闻就给他报道一下，就说他这个人就是前几年他一拿到这些钱之后，在那个 Beverly Hills 那边花了$70 million就买了一栋很豪华的房子，然后很有钱，美国瑞典这样来回跑。 他那个之所以上新闻，就是他最近发了很多信息，就是说我现在是全世界最孤立的人 ，the most isolated person。虽然这么成功，这么有钱，但是觉得非常的孤独。他说，没什么朋友，最近喜欢上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子，但是那个女孩子不要我，那女孩子去要了一个比较 regular 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他觉得，因为他觉得很害怕跟我这种人在一起，反而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哈。就是他说现在好像我非常的孤独，非常被人家孤立起来。那一般人的那个梦想哈，你看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宣传的话，就是商业的这些都是买卖，哇，那就是一生的梦想啊！年纪轻轻三十几岁，$25亿啊，那就是彻底成功了。那这样的人应该是无比的幸福才对，他为什么不幸福呢？他最近发出来的信息就是他有无比的苦恼，因为神的那个设计在里面，所以人能够得到最大的幸福，一定是一个爱跟性的这个关系。从这样子的关系当中，你周围有爱你的人，然后你可以 trust 相信你的朋友，你就觉得说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幸福，就算钱没那么多还是很高兴。你到老了还是这样子，因为神的那个 design 在里面，这个东西改不了的，就到死还是这样子。给我们带来人生最大快乐的就是我很高兴，我可以做些菜给孩子吃，看到孩子把它全部吃光的时候，就我们很快乐的时候。那孩子有爸爸妈妈给他们准备吃东西的时候，也是心里最快乐的时候。有一样的事情，从我们做婴儿开始有这个爱，有这个性，这是神的设计。所以到了救恩的时候也是一样。什么是信呢？就是接受，要救一切相信的，凡接待他的、接受他的，就是信他们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耶稣是人的本能，接受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接受一份爱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而我们接受的不是普通的爱，是神的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爱，这是福音。有一位这样子爱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一辈子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这个是福音。上天堂的门票不是福音，改善人生的方法不是福音，福音是最深的道理，也是起初的道理，没有任何道理大过神的福音这个道理。最后再一次为我们中间慕道的朋友介绍一个得救的方法。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就是任何事情你只要是发自于内心的话，它都是简单的。所以信耶稣他不会说你要从这里磕头磕到耶路撒冷才能够得救，只要你发自于内心三样事情。第一个，你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以谦卑的心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第二，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你的救主。第三，就是公开的承认，不以福音为耻，公开的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爱我们，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这时候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把感谢归给你，因为救恩从你而来。求主的救恩继续在我们身上，如果中间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求圣灵引导他，帮助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